的祷告哈。我想重点是在给我的重点是在不住嘛，因为如果重点在祷告的话，就在提祷告了。那但是虽然重点在不住，我们也提一下关于祷告哈。祷告是每个宗教都有的，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呢，我们的祷告最重要的是祷告的对象，而不是祷告者的诚心。就不是祷告者心有多虔诚。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些，我想包括异教徒的一些祷告，或者在庙前面烧香，或者顶礼膜拜的敬虔，我们也会有一些感动，好像他们很虔诚。那么我们承认那些可能很感动，当然也一定都是错误的一些感动，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知道祷告的对象。各位，读经祷告生活，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求主让我们有一个越来越有的习惯，就是看到重要的是神。这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哈。在也许你们最近看一些，或者是历代一直看一些这些证明有神啊，或者是宇宙大爆炸啊，或者请张文亮教授来讲一些科学上的事情啊，然后讲到上帝的奇妙。那你每次碰到基督徒的这些专家都会讲到说好奇妙，如果他们是敬虔的话。那么康斯姆不是专家，但是他只是教过中学的生物，他就觉得太奇妙了。那么碰到那些讲 DNA 的人，如果他是基督徒也会觉得很奇妙。那么如果你们看一些物理的书，也会讲到说，包括不信主的天文学家也在最近这几十年觉得越来越多好像的确有个创造造物主哈。但是我这样讲，希望不会妨碍任何人的信心了。我不晓得你觉得怎么样，就我自己觉得，神存在的这个证据啊，实在是太多太清楚了。这当然也有圣经的根据，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明明可知，借着所造之物都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是真的。真的，这个宇宙太奇妙了。如果没有造物主难以解释，但是神不存在的证据，各位希望不要叫你跌倒。我觉得最少也是一样多。最简单的就是你用尽一切的仪器，我们所有的五官，这么多年来没有人接触过上帝，就我们没有拍过上帝的照片，没有摸过他，我们的五官，我们的显微镜，我们的一切，我们看到受造物的奇妙。那些无神论的科学家会跟我们讲 DNA 的奇妙，宇宙结构的奇妙，非常奇妙。我看过很多的无神论非基督徒科学家讲到宇宙从最小到最大，生物无生物的奇妙，真是 amazing， 很奇妙。但是从受造物的奇妙到一定有个造物主，这中间可以很容易的跨过去，甚至觉得无缝接轨，也可以跨不过去，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就我们今天看不到摸不到它，到目前为止摸不到看不到，不要讲到说宇宙中间我们人生当中很多荒唐的事情。因此我们当中如果对护教对传福音有兴有负担，这不能说有兴趣。那么或者说你将来要成为一个大科学家或者学者，然后要从这方面来见证主的话，我想是很好，值得钦佩的。不过认识上帝，实在我从圣经来看，最基本的不在你的学问有多大，这是神的恩典。那么 也是我们的问题。我刚刚讲这些事情并不是在谈护教的事情，我在谈祷告，就是我们跟上帝的讲话，我们跟上帝的交通，我们是这个我虽然已经有过几十年的基督徒生活，刚才陈欣也讲了，祷告从小就学习，我不但从小就学习，我也追求跟主有更密切的交通祷告，我都很羡慕。但是在软弱的时候，或者说神考验的时候，各位会的，会有疑问的。过去的这些经验，祷告、服事、传福音、流泪、感动，是真的吗？就会有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就求神让我们不断的在每件事上认定我们的主，包括在祷告的事上多认识上帝，使我们能够祷告得更好。因此在讲不住祷告之，就是前面一个部分，我还是要说祷告，为什么我们要祷告，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先别说因为我们被上帝的恩典感动，虽然这也是，也先别说因为我们有很大的需要，我极其痛苦，我要祷告，这也是真的。也不要说我的亲朋好友需要代祷，就不管是你有感谢的事或者痛苦的事需要祷告，这都好理由，但是不是最基本的理由。最基本的理由，任何事，各位，任何事的最基本理由都是神，因为神要我们祷告。这个要，刚刚陈星很敏感的换了两个字啊，他说神很需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讲需要，后来他又把它改了，改成很神很希望我们祷告，因为我想他大概觉得讲神需要有一点觉得神好像什么一个单身的人很寂寞，很需要朋友哈，那么好像不太近。那固然这样讲有点好笑，但是事实上神学上也是这样讲的，神学上说神是 self-sufficient， 神是自给自足，绝对没有任何需要的。神创造世界也不是他孤单了，好像我们男女结婚了很彼此相爱很好啊，后来发现我们家还是少了一个娃娃啊，我们家还是少了一点婴儿床。那么我们在美国那个时候很快乐，但是过圣诞节的时候通常就会觉得有点空虚，因为圣诞节的时候那个什么挂一个袜子啊，那么圣诞树啊，圣诞节在美国很多时候是为了小朋友的，我们家没有小朋友，这些节过得就有点空洞，就很好了，但是有点空洞。各位，神不是在，这观念很难讲，如果神还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这个话都是矛盾的，神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神没有创造世界以前，这话是矛盾的，因为照正统的神学，时间空间也是神创造的，所以神还没有创造就没有还没有创造之前，没有之前，我不知道怎么讲了，就那个时候没有之前，因为没有时间，但我们姑且这样讲，神还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不是三位一体的神寂寞了，觉得哎，我们也要造一个宇宙来玩一玩啊，做一点玩具，不是，神没有需要，三位一体神自给自足的。但是圣经上也有很多把神很拟人化的写法，我想这些写法我们也需要能够把它体会好。神没有需要，但是呢你要说神很有需要也可以，就希望这两个都出自敬虔。神没有需要是神丰丰富富完全自给自足，神很需要是神爱我们，神很需要我们对他有爱。我讲到常常提到神给我们的命令，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 这都是很稀奇的话。神命令我们要爱他。那么这一类那个奥古斯丁的祷告文，这动人的不得了。主啊，到底为什么你要这样强烈的说我要爱你，要我这么小的人来爱你，然后如果我不爱你，你就要严重的处罚我，为什么？我们先说我们要祷告，因为神要我们跟他祷告。那神要我们跟他祷告，不要讲得太复杂，就是神要我们爱他，要跟他常常讲话，讲很多的话啊。这一点各位可能可以懂了，这是谈恋爱人的特点，或者这是两者之间有爱的特点。不管是亲子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师生之间、牧者和会友之间，或者同工之间，有爱的特点就是我想跟你讲话，你也想听我讲话。我不希望你们已经有这种经验了，哎呀，我老爸老妈就是没话讲的。我不希望你们已经有一个经验了，就是我跟同工已经没话可讲了。我希望你们最少有一些很好的经验，即使看起来有点怪，就是讲不完的话。那么当然最多的最好的就是你跟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讲不完的话，没有话讲就是吵架了。那么神有这样的一句话啊，诗篇81篇第十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张口这个话可以说向神要吃的，神就充满了各样吃的给我们，也可以说大大的张口向神祷告，神就各位有点恶心，就回你一个吻，就充满你啊！对不起。11节，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这些话我都不觉得需要解释，这些话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神经绷得太紧了，看圣经太紧张了，或者太觉得这神圣了，我们就看不懂里面的那个通俗的平常的意思。他都不理我，哎，哥，这句话你为什么都不理我吗？你为什么一直要找我嘛？啊，就是男女之间讲的话。耶和华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整个圣经几乎可以把它讲成这句，用这个观点来讲，整个圣经就是神一直落花有意，我们人一直流水无情。神一直是一个单恋的爱人，他想尽办法做尽一切的事情爱以色列人，爱世人，创造拯救，甚至用他的儿子的血来换回我们的生命。但是从旧约到新约，就是神气的，就是你怎么都不爱我了。各位，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帮你讲，因为我们应该是站在一条船上的。我希望我跟神也站在一条船上，但跟你们也站在一条船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刚好相反，我不觉得你对我有什么意思，哎，怎么我喊了半天你都没有理我，然后讲半天你说你不理我，就好。如果我们真的能跟神吵一架也是不错，就是男女朋友会吵架已经是还有点希望，那个结冰太严重就糟糕了。旧约的时候，神想尽办法用温柔的、用体贴的、用严格的、用警告的、用拯救的，用什么办法都没有办法叫以色列人，或者是广大的以色列人，从心里爱他。 新约的时候，理论上应该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降临，应该激发我们对主的爱了。那么我也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更强烈。哎呀，我现在是在教会越久啊，越感到 amazing， 真是觉得 amazing。包括你们，包括那个快乐儿童营啊，还有下一个礼拜的音乐营啊，看到这些从小到老的这些优秀的，我是说你们还有各种年纪更大或更轻的，那个再把一个营会办得好啊，我觉得真的好投入啊。你们好花功夫，我很佩服。不过就是有一点我希望的是，这么尽心的做这个事情，我希望我们是被神的爱激励来做，而不是只是我喜欢小孩，或者我喜欢活动，我喜欢什么，我希望是我们被神的爱来激励来做这个事。这可以是我们平常生活中的大毛病，我想你们上什么婚前辅导、人际关系的课都会知道这些，就是有些夫妻很努力做一些事情要培养我们中间的爱情，譬如说结婚周年要在哪里吃饭，或者说要买什么样的家具，换一套新家具，可以很专心的花时间。我们要买一个新的沙发，这个新的沙发要好看，要配能跟什么相配，怎么样怎么样，很花时间去找去想。后来的重点在沙发上，各位比那沙发重要的多的是坐在沙发上的人呢、啊。你坐在水泥地上两个人相爱，比坐在沙发上一个人在看一个人的手机要好一点，要好很多。各位不要忘记，我们也只有求主帮助。我也是看到信友堂大家越来越努力的在做一些事，我很感动，我也很高兴，我也盼望我有你们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能力和热情。但是我希望我们更多被主带来激励，就是不要忘记了，甚至包括你念神学、你讲道、你在服侍人、你在传福音，我们都可能忘记了。我太太帮我烧菜可以烧的，那我非常谢谢康师母烧菜，我可以吃得很愉快，但是幸好她也不会这个样子，但是她也可以很喜欢烧菜，把那个菜配得很漂亮，那个重点在菜而不在我的胃上，那就不太好了。各位，我不是说自私，我只是在说这个重点，希望包括新娘子，如果你要打扮得很漂亮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的重点即使是那一天或那几天，重点在那个婚纱的纱上面，或者是那一天的音乐的小提琴上面，而不是在你的配偶上面，那就是不恰当的。甚至在你的配偶上面也不恰当，我们一切是在上帝的身上。但是这个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个人，神的爱如果不激励我们，哎呀，我常常求主帮助，主帮助我，但是主也会让我碰到一些试炼、艰难。主，我的服侍、我的生活，不要为了讲道，不要为了感动人，不要为了，当然更不要为了人的称赞或其他的原因。这些都好，但是我希望我的讲道、我的服侍、我的探访，也不是为了我的形象，是主的爱在我里面。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人有这样的经验，那真是很有福气。旧约是神怎么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都对他没什么反应，有聚会，有很大的赞美敬拜，但是没有爱主的那个心。各位，这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也有这个困难。我也可以很强烈的寻求神，但是好像都没有觉得那个热情，就是被迫要这样做的。你应当要寻求，你应当要渴慕， 但是好像没有那个激情。我也不是说感情要多重要，但是我们一起在一条船上求主帮助。新约马太福音22章，耶稣也讲一个比喻，就是一个王有一个请客的宴席，请人来，大家都不来。那么后来我们今天不讲那个事情，就是神就发脾气了，就发兵消灭那些人，意思就是下一次你结婚有人回调说我不来，你就一枪打死他。各位，这些都很难懂，这些都只能够把神在圣灵的光照下看到他是绝对独一而且充满慈爱，以至于这我也没办法，我真是求主帮助我，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以至于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切永恒的幸福快乐在于单单的认定他，其他所有的包括人间的爱情、婚姻、夫妻、亲子、事业都很重要也很好，但是认定上帝这个，既如果不信或者信心不够，就是霸道独裁专制，我们受不了，但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就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将身体献上。好，我们要祷告，因为神渴慕我们跟他交通，渴慕我们跟他讲话，渴慕我们向他祈求，渴慕我们跟他说话。我也很感谢主，我跟康师母有一段时间话讲的少一点，那个时候我们忙一点的时候，现在更忙，但是话讲的多一点，我觉得很好。那我也很希望我们不是，各位也不是说一天到晚在讲话卿卿我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种沟通交流，心里有一种想念。我在国外要打电话回来，如果是像我小的时候出去听说要报平安，到了那个地方要报平安，每天晚上要报平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如果这是一个责任，妈妈说每天都要打电话回来报平安，那打一分钟的电话真是好累哦，就你吃晚饭了交通了，跟大家一起玩了，哎呀，真是到睡觉啊，一直想还要打个电话，还要打个电话，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就很累了。但是如果你是很爱的话，你根本不想挂那个电话。我也不是说我们跟神多么卿卿我我，但是我再一次说，求主让我们不断地被他的爱感动，不断地认识他，好叫我们能够更愿意跟他交通。这里我也要提出一个神学的讨论，我并没有答案啊，或者有答案，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答案正不正确。神学家会说哈，如果一件善事你很本来就很乐意做，然后你去做了，这有价值。假定说你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又是一个很勤快的人，那么妈妈要你扫厕所，你很勤快又很爱干净，你就去扫厕所，你很乐意的去做，很快的做，这是一件好事。那么神学家说，假定你是一个很不勤快很不爱干净，也就是很厌恶扫厕所的，妈妈叫你去扫厕所，你也去扫了，很勉强，心里很不高兴，但你去扫了，也努力的去扫了，但是就是很不高兴的把它做完了。有相当多的神学家说，后面那一种情形得到的赏赐更大。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种理论，就是不是你天生喜欢一个东西，做了没妨碍，做了甚至很喜欢你去做，有多了不起，这是一种比较自然的反应，而是你并不怎么喜欢， 你很不喜欢，但是知道这是一件该做的事，你就努力克服自己的种种障碍去，这个有更大的赏赐或者更大的加分。我想这两个讲，就是说这两种人都是有福的了，最后去做了就都真的很有福。我说这话就是我知道有些人，我从来都不是，我知道有些人他就是有一些那个善根基因好像就特别好，叫他服侍他也会服侍得很喜乐，叫他做事也会做得很好，做得很漂亮。有些人就是这样，那么有些人呢就像我这样，能推啊，能拖啊，能扣假装没看到啊，就没看到，要勉强去做的。那么但是如果我还是去做了，我感谢主。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对于服侍教会，去带青少年或带快乐儿童营，或者是服侍长辈，哇，你就有那种热心纯洁善良，那真是很有福哎！你都没有经过我那种挣扎和抗拒。但是如果你在抗拒挣扎中也愿意顺服，那我不敢说更有福了，也是很有福。祷告就是这样，就我们希望主的恩典让我们对他有一种渴慕的心。但有些人的确好像那个善根特别多或圣灵特别多，他就很渴慕的很热烈的去祷告，有的就没有。各位，因为今天你们给我题目是祷告，其他每一件事都是一样，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还是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去做，即使我们碰到困难。好，祷告第一个，我们要祷告，因为神希望我们祷告。第二个，我就很简单的讲，因为我们越祷告，祷告是亲近神，我们就越像他。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神者神。常常亲近上帝，就越来越会像神。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这样。我以前我们在班德比尔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到一个我们了哈，不是我一个人，我们到一个女同学的宿舍里面，哇，满墙贴的都是模特儿照片。我说我以为只有男生的宿舍才会贴了一大堆3.4的模特儿照片。他说没有啊，你不知道吗？你天天看美女就变得美丽一点了。听说这也叫胎教嘛，哈。我们现在这不是胎教了，现在这是面膜教了，就是已经很大了。但是对于神是这样的，你亲近神就越来越像神，是对我们好的哈。那么因此我们在讲祷告的时候，大概好像很自然，不管我们对圣经熟悉不熟悉，我们在讲祷告或不住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大卫。比大卫属灵正直的人多得多，我甚至知道很多人很不喜欢大卫，又是淫乱，又是奸诈，又是残忍，就是大卫有很多的个性上的缺点，残暴。那么，哎呦，但是大卫那个祷告真是很好，他整个的诗篇里有那么多的各种状况下的不住的祷告，也就是他跟神的感情，不管是觉得哇，神真是很好，赞美他。您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常常一看到你说，不管他是不是外交辞令，如果他是有外交家的口才，或者就是他实在是运气太好了，就碰到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他都能说出来，哎呦，亲爱的，或者是我的冰淇淋，天气热的时候，我的暖炉，天冷的时候。 哇，你今天这衣服真好看，哎呀，别死相了，每次都这样。哦，你的头发也很好看，好看在哪里？哎呦，一个人头发有十万根，你要我一根根讲，一根讲一次，我要讲十万句，这一根就然后就拿过来。优点在哪里？光润度在哪里？哎呦，上帝把你照得从头到脚，真是好。各位，当然这可以很恶心，但是如果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能看到，我们还真的现在还看不到神的本体真相，但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我们能够觉得，啊，神，我真是觉得处处都要颂赞感谢你。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是不是这样，有些人容易抱怨，有些人容易赞美，有些人容易感谢。那个不信主的容易赞美感谢的，那是乐观的人。我们信主的应该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各位，人生很痛苦，我知道你也很痛苦，我也很痛苦，悲哀凄惨罪恶的事在我们身上太多了，解决不了的事，我们头痛的事太多了，恐怕一直要到我们见主面，太多了。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都是圣灵不断要做的工作。其实我刚在这里唱诗歌的时候也感觉到，神还是在帮助扶持我，也扶持恩待大家。神的作为奇妙。大卫很多的痛苦的时候，他会呼求神，不住的祷告。大卫也有很多的感恩，高兴的时候，他也会不住的祷告。那么，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都还记得；大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小的时候最明显，这一生病就要抱。我们那时候住在华神，如果我的孩子晚上做了噩梦起来了，我大哭，跑到我们的怀里，哦，我梦见怪物，或者像 Calvin 一样，我床底下有个怪物出来了。 Calvin 的 Hobbes 是那个漫画里面的这个怪物，不是神学家。哎，我们一定抱他嘛，我们一定很爱他，会说你这不知道我们几点才睡觉，我们明天早上还要累死了，你还来吵我们，没有什么怪物，乱做梦，回去睡觉。我们会爱。如果我真的要亲近，难道我还很希望我儿子半夜三更被梦噩梦吓醒了，然后就把门打开，因为我们那是住宿舍对面。你妈妈抱抱我，被做了噩梦，被吓到了，有这种事吗？各位，你的儿子半夜三更哭了，跑到别人家叫你妈妈抱一抱吗？我们对我们的上帝有需要，我们这一辈子都有需要，不住的祷告，求主帮助。那个不住的祷告，耶稣也用了这句话，就是我想耶稣用这一句话，当然也是圣灵的感动，但是也是大卫把他的心情表达得很好，就是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不住的祷告，神有丰富恩典，不住的向他感谢赞美称赞。我的主，你的每一根头发都这么美丽。我讲的不纯粹是男女朋友中间我自己发明的，雅歌里有这句话，我的鸽子，你的秀发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刚好相反，是神说我们说神叫我们我的鸽子，我们叫神应该叫我的老鹰啊，或者秃鹰，我是不知道的。 诗篇三十篇十二节，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呐、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就这些话都很熟悉，但是实在也是很陌生。各位，不只对你们陌生，对我这牧师也可以陌生，可以非常的生动，每天的体会，我觉得神对我太好了，也可以在可能很快的时间，因为我碰到什么打击了，我也觉得不想跟神讲话，或者觉得那些狂热都是一时的糊涂，那这需要求神帮助我。诗篇里面很多这些话，我也再一次求主帮助。我还是觉得我们对圣经看的少了一点，尤其很多的神学生或追求的人，我们看很多属灵的书，这也很好，但是呢，圣经的经文还是宝贵。我都觉得这些熟悉的经文怎么会这么陌生，就是我们很少会想到对神这样祷告，你怎么都不理我啊，我白天晚上都在祷告，哎，天天呼求你都不应允了。我们看到属灵书籍是，哇，这一开口主就应允，甚至还没开口主就成就了，哇，主真伟大。我就比较少看到像圣经里面像大卫讲的这些，我祷告你都不应允了。但是宝贵的就是大卫这一点跟约伯一样，就他继续祈求，我们彼此代祷，我也求主帮助我们如此。诗篇七十七篇第二节，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哇，我都觉得哇，描写的好贴切。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拉结不肯受安慰，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我的心不肯受安慰，这听起来有点不近前，可是圣经把这些都写出来了。就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不住的祷告，要求神让我们不住的知道他多么的美善，也需要记得我刚刚讲的第二种人，他并不想祷告，他不喜欢祷告，他没有那么多的慧根或灵根，但他学习操练，勉强着去祷告，勉强着去赞美，勉强着去祈求。我相信日久神一定会帮助的。不住的因为觉得主的美好而感谢赞美，不住的因为我们自己有很多的需要而祷告，也不住的因为就是我爱神跟他祷告，这需要恩典，最基本的是恩典，但这恩典之后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反应。好了，我们也承认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想祷告，也没办法，也不想赞美，也不想感谢，不想祷告，这种属灵的倦怠我们都会有，那就非常感谢主。如果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姐妹，神真的给你这个恩典，你会为那些不想祷告远离主的人不停止祷告，那也是很宝贵。圣经里面几个人，保罗是一个，我不讲他的例子，耶利米是一个，撒母耳是一个，耶利米和撒母耳都祷告到一个地步，为别人祷告到一个地步，上帝说停了，不要了。撒母耳为扫罗祷告，上帝最后说我已经要废掉他了，你不必再为他祷告。耶利米为同胞祷告，神说这个百姓已经惹我怒气了，不要再为他们祷告。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也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所以我也不敢讲我们要不停止的为一件事情祷告，但是呢，的确圣经有更多的例子讲到我们能够常常的为软弱的人祷告，或者彼此代求， 是很需要的。我这个人实在也是太自私了，我到一个地方总是一方面请人为我祷告，一方面我也说你们有什么需要代祷的，我很乐意啊。那么不过我自己感觉很多时候都是别人为我祷告，我为别人祷告的实在太少，如果我能够在这世上能够更有进步就更好了。就像我也很乐意为你们祷告，我每次讲到也都有机会就说请你们也为我祷告，我们不住的彼此代祷。那有两个不住的祷告彼此代祷最好的例子，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一个就是摩西。亚伯拉罕的代祷包括他为亚比米勒王的家人祷告，另外一个祷告当然就是他为索多玛俄摩拉或者是为罗德祷告。那个经文你们熟悉，不过我还是要稍微说一下，就是当圣经上讲耶和华到亚伯拉罕的帐篷去了以后，那有三个人去，我们不知道那是不是三位一体的显现，反正有三个人去。当三个人去后来吃完饭了以后，那么这三个人就要离开，那么有两个人转身离开，这是在创世纪第十八章，有两个人转身离开往索多玛那里去了。我们中文的圣经是说有两个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这样讲，三个人亚伯拉罕当然也打不过他们，何况亚伯拉罕那时候都99岁了，老骨头了，两个人已经走了，还有一个人，我实在不知道这三个怎么分了，是天使是三位一体我都不知道。但圣经上就讲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我觉得亚伯拉罕挡上帝的路，不要走，请你不要走，然后他就开始他的六次为罗德也好，为索多玛俄摩拉的祈求也好祷告，这个我印象很深刻。那更深刻的当然就是摩西啊，也是神就是要灭掉以色列多次，那么摩西就不断为他们祷告，甚至神都缺少耐心。好，讲到这里就是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就是小小的前面这一段的总结，让我们不住的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喜悦的事，甚至是神渴望的事，甚至是神从某个角度来讲要求需要的事，我们要祷告，不祷告就有祸了，因为就得罪他了。第二个方面，求主让我们祷告，而且不住的祷告，因为神实在对我们太好了，而我们也有太多的需要。就一方面是因为神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祷告，一方面是我们也爱神，所以我们不住的祷告。这里面都是恩典，但是需要操练，需要像一个很不喜欢去做家事的男人，但是学习着去做，那是可贵的，希望你能养成一个好习惯。那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也能不断的在祷告祈求感谢赞美认罪悔改这些事的同时，我们也能够为别人祷告。圣经上很多，保罗是如此，摩西是如此，亚伯拉罕是如此。下面呢我要强调不住的这个部分，大概15分钟左右。不住，前面讲祷告嘛，现在讲不住， 不住的祷告。各位你放心，不是不住的讲道啊，不住的祷告。不住如果是讲正面的那个部分，我也不强调，虽然那也很重要，就是正面的是我们不住的领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不住的感谢，不住的赞美。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人，这是任何人都可能的，包括我这个做牧师的职业倦怠症，包括神学生或者是传道或者服事主的人，我们就是我始终觉得任重道远，任重不太难，咬紧牙关一撑还是可以撑起来，道远要长期那真是很难。你今天在家里也是，你担当起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扛起一个很大的事情，解决一个大问题，这了不起，但是不太难。长期有恒的要维持一个婚姻，在小事上那就很难，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所以不住，一方面求主帮助我们不住，越来越对上帝的爱不会觉得厌烦厌倦冷淡。各位这些都是可能的，你要想到那最好的教会以弗所教会被责备，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没有爱了，还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还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但是没有爱了。就耶稣就说我会把你的灯台挪去，你要悔改，那话很严重。哎，你教主日学，你做辅导，你做牧师，你做短宣，你做得很起劲，你做得很不起劲，不管起不起劲，你没有爱了。可能一开始就没有爱，你是喜欢小朋友，这是好事，但是你没有上帝的爱，喜欢小朋友，那个仍然是完全没有达到目的。你可能是因为你父母的过世，你对老人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这也是很好的，你做老人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没有从上帝来的爱，那就是明的我想的吧。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有的服事，所有的生活认识上帝的爱，这个从好的读经祷告生活里面有，但是操练也是很重要，求主帮助我们不断的感谢赞美，也不断的认罪悔改祈求，因为我们有需要啊。这个时候就有两个事，我在你们当中好像也分享过，不过我也就再提一下，两个讲到不住祷告的事情，都在路加福音。一个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讲到的讲完主导文就讲的这个比喻呢很好玩，但是希望我能讲得清楚，因为有一个字不断的出现，而且是指的好像三个人哈。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我三个饼。各位你看得懂这句吗？我不大看得懂。谁有一个朋友，我会讲的话，你们当中谁有一个人，谁有一个朋友，谁的朋友啊，谁是谁的朋友？我觉得耶稣刻意把他弄得不清楚，让我们有点迷糊啊。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我三个饼。简单的说，有一个人去借饼，有一个人是借的，有一个人是被借的，这两个人是不是朋友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说你有这种朋友吗？那你有那种半夜三更去向你借饼的朋友吗？还是你有那种半夜三更去借人家不给你的朋友？ 就耶稣刻意的，我觉得让这个字含糊起来。朋友，请借我三个饼，已经两个人了，我们也不知道谁是谁的朋友。第六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第三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各位他都用 friends 哦，都是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这个比喻恐怕现在人都听不懂了。第一个，我们冰箱里随时东西多得不得了；第二个，就算我们是单身没有冰箱， 7-11 遍地都是，没有东西吃，我们下去买个东西嘛，买什么都可以。这要想到几千年前2000年前物质匮乏的时候，耶稣说，各位注意，耶稣也真是会讲道。我又有一个恐怖的事快要来了，要到那个右区去讲故事。那恐怖就是每次要想那个故事很恐怖。有一次好不容易想了一个恐怖的故事，又把小朋友吓到了。后来康师母来警告我，你要讲温馨一点的。还有一个恐怖就是那个讲的要有动作，很累耶，我有老骨头了，很累，不太容易。哇，耶稣实在是好厉害啊！耶稣看到什么马上就可以讲一个故事。门徒请他教祷告这么严肃的事，他马上就讲一个故事，而且他会想得这么恰当，我都不知道，这跟我们有关系哈。我还有12分钟，你们当中有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去找你说，老张，我有个朋友到我家里来，我没有东西，请你借我三个饼。这是很唐突的事，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事多讨厌的话，你预备今天晚上1点钟我敲你的门，说我牧师肚子饿了，请你借我三个饼。我连这个都不说，我牧师有个朋友来了，我没有东西给他吃，请你借三个饼给我。牧师，你要不要去看那个平安诊所身心科？有大夫很好，你这有点病哦。半夜三更去借三个饼，他也不说我自己饿了，他说我有个朋友来了。跟这个被借的人，我想最少我确定这个远道来的人跟这个被借的人，被叫醒的人不是朋友，我猜不是朋友。那么其他是什么朋友我也不知道，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耶稣每个字都有他的意思的，圣灵都有他的意思。是我就讲，那人回答说，他说在里面回答说，意思就是他没有下来，没有到对讲机那里，那时候当然没有对讲机，现在也都会打手机 line 哈。那么反正他就在里面说，也就是表达他很累了，不想动了，其实他还在床上。回答说，不要搅扰我，吵死了，门已经关闭。这是废话，谁不知道你门关了。耶稣在强调那个效果，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这一句话也意思就是说，现在你把他们都吵醒了，我要再把他们弄睡着又要2个钟头，我不能起来给你。好，然后耶稣不讲外面那个人的反应，耶稣不讲外面的人就说什么。但我们从耶稣下面讲的话，我们可以猜到外面人说什么。我告诉你们，这是耶稣的 emphatic 的 voice， 他强调我告诉你的，谁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各位，你知道这个朋友是谁吗？谁不因他是朋友，可以指那个远道来的人，两个不是朋友，也可以指半夜三更去吵人家的，不够意思，不够朋友，反正交情不够不给。但是后来还是给了，怎么给了我们等一下讲。各位，你先要想一想那个状况，这是一个村落，这不是我们现在大楼大厦，一栋一栋的房子，平房，那个很多都是茅草屋，所以隔音设备也不好。当你半夜三更去三更去敲门的时候，我看村里的狗都在叫，所以他已经很讨厌的把整个村的人吵醒。然后这是我到右旗一定要有的，要有音效。老张啊，开门啊，开门啊，全村人都被他叫醒了，因为那个人在里面已经睡觉了嘛，现在也半夜三更了嘛。谁啊？我是康牧师啊。什么事啊？我有一个朋友来，我家没有饼，向你借三个饼。哇，有这种神经牧师。我已经睡了。哎呦，拜托拜托啦，不好意思，人家走那么远来，肚子都饿了，我没有办法。那是你的朋友，你为什么不先预备好？就两个人就要吵起来了。我吵起来，我底下有根据的。两个人就吵起来，就对，拜托啦，不要，拜托啦，不要。每一只耳朵都竖起来了，附近，因为都被吵醒了嘛。可能有一家邻居就说：“去借了，你不借我借，我还想睡觉哎。”就是那个不借的人越来越尴尬，借的人声音越来越大，今天就是要借到，全村的人都逼你要借，我就是厚脸皮到底，拜托吧。各位，又不是我儿子流血现在需要输血性命攸关的事情，不是，只是三个饼哎，说不定我们每天都应该随时节食都可以省下三个饼，很小的事，三个饼。你求神有觉得这个事情太大了吗？或者这个事太小了，神大概不会听。圣经上从来没有讲说大事才要祷告，小事不要祷告。我刚刚不是讲吗？感谢、赞美、称赞、祈求，什么事都可以。亲爱的，我要称赞你十万根头发。没时间哎，你看这根，你看这根，你看你的眉毛，每一根都怎么样怎么样？各位，各位弟兄，我再顺便教你一些东西而已。我不是要肉麻，我是要说，求神帮助我们看到神的荣美，求神看到我们有需要，求神也让我们有一个了解，神不是苛刻的。可能这个比喻很恰当表达一件事，我们不想求神，因为我们跟他不够朋友。哎呀，没事也不向你祷告，没事也不服侍你，平常也不亲近你，也不太肯奉献，也不太肯聚会，现有事向你求，不好意思。各位不要不好意思，我把耶稣的话讲，耶稣强调了一句话，我告诉你们，谁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用在祷告，因为耶稣在讲祷告。虽然我们不够意思，不算上帝的朋友，神不必起来给我们，只因为一件事。各位，不是我们爱主，不是我们有信心，不是我们表现好，只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耶稣讲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一直在喊，喊到天使都说上帝我也要休息一下了，你就答应他吧。圣经上这个例子简直多极了， 包括迦南妇人，包括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可怜的寡妇，这些事你们各位回去都去看，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迦南妇人的事情也好，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可怜的寡妇也好，不仅是指着我们不是耶稣，不是上帝的朋友，而且把我们对上帝的感觉表达出来了，就是上帝好像是一个残忍无情不义的官，不理我。各位大人，你很难想象哈，圣经里有这些描述，我刚读的诗篇里面也是，你不理我要到几时，我呼求到这个地步了你都不理我，情辞迫切的直求，不因为他是朋友，他纵然，那路加福音十八章说，那个不义的官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终究岂不终给他们伸冤吗？好，我们不求不祷告，我们不住的不祷告，而不是不住的祷告。但是从今天开始，不要因为过去记录不好，哎呀算了，记录已经不良了，也没办法改善了。所以我们记录从来都不良，我们从来都是靠着主的恩典，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开始呼求他，因着耶稣的救恩，因着我们的需要，不要让最可怕的一件事发生。最可怕的是，各位，为什么有人会不断的求不断的求，我不知道那个借三个饼的人为什么这么厚脸皮，厚到这个地步也不怕以后撕破脸，我不知道。但是那个不义的官和那个穷寡妇，穷寡妇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是因为他的难处一直没有解决，他一直有难处。因此我不希望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不要让我们的生活中一直有难处我们才寻求神，最好是我们生活中都很一帆风顺顺利，我们还是像一个寡妇无可求告而向上帝求。不是上帝不好，不是上帝残忍，不是上帝摆架子，不是上帝不给面子。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上帝摆架子，上帝不理我们，上帝不爱我们，不是，他有他的旨意。但是让我们始终觉得，始终知道一件事，除了他以外我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你在最顺利做王后的时候，不是做寡妇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态度就有福了。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恳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爱中不住地向你感谢赞美祈求认罪悔改代求。主啊，愿你的爱激励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